并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3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星期日证实他已经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这个是第一名这样做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一名来自坎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在一条微博当中说，参议员兰德保罗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他感觉好好，正在隔离当中。一名参议员又说，他并没有任何症状，亦没有接触过任何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带菌者，由于他的旅行和活动频繁，出于非常谨慎而进行检测。保罗参议员的办公室在10日前开始远程办公，因此确认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和他有过接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春莹近日透过推特说，1月3号以来，中国不断向美国更新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和应对措施。美国国务院在1月15号亦通知了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关于病毒的警告。他说，现在去怪责中国推迟通知是不是认真。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就透过推特反驳说，1月3号中国当局已经下令销毁新型冠状病毒样本，并且令到武汉的医生噤声，还在网络上进行审查。有关中国方面处理疫情的时间表，绝对必须要接受世界的审查。奥特加斯又回应说，中国的讲法根本是派胡言，现在才强调它有高致病性，但是你们的官员上个月就阻止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提及新冠病毒是危险的病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美国新闻媒体访问时说，中国对疫情信息并不透明，浪费了很多珍贵的时间，加上美国的医学专家无法前往协助，因此根本无从作出正确判断以及彻底了解病毒。同时在疫情爆发初期，40万人离开武汉去到意大利这类国家，为当地带来苦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过推特指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并且强调这个因为中国政府散布病毒是美军传入中国的不实信息，而他的讲法非常准确地指出病毒的来源。在伊朗面对新冠病毒疫情严重打击，以及因为美国制裁导致经济重创之际，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发表了和中国官员同样的病毒阴谋论，将新冠病毒流行的责任怪罪到美国。80岁的哈梅内伊星期日在德克兰向全国广播的波斯新年落老之节的讲话当中说，或者美国要提供药物是要令到病毒更加蔓延的一种手法。他又说，或者如果你派遣治疗师和医生，或者你想看看这些病毒的效果，因为据称部分病毒是为伊朗制造。美国曾经表示愿意向伊朗提供人道救援。美联社的报道说，伊朗是中东地区新冠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哈梅内伊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伊朗的新冠病毒确诊已经超过20600宗，有7556宗死亡案例。目前全世界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明能够支持哈梅内伊的讲法，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个月12号曾经发出推文，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又暗示是美国军人去年10月到武汉参加军运会时将病毒带到武汉。对此，美国国务院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中方的言论作出非常严厉的表态，指出传播阴谋论是危险和荒谬的。而之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不少美国官员以武汉肺炎的称呼去称呼这个疫情，指疫情起源于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号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说，东京奥运难以完成形式举办的情况之下，将以运动员为优先考虑，被迫要作出推迟的决定。安倍晋三强调没有考虑到取消奥运，但是这个亦是他公共场合首次提到推迟的可能性。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表示，不会取消2020年东京奥运，不过会在4个星期内就可能的方案作出决定，其中包括推迟情况。加拿大和澳洲相继宣布将不会派运动员参加今年夏天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以及残奥会。南韩疾病管理本部23号话，新增64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这个是南韩自从2月29号以来的新低纪录。目前累计确诊宗数达到8961宗，死亡是110宗。南韩2月29号创下的新增病例数目的高峰909宗， 如今已經連續12日新增病例維持在100宗上下或者是更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个钟头的节目方面，除了稍后会有建国史话、美国专讯和流行美语之外，我们在时事经纬环节是会报道分析美国企业将会兴建新的口罩厂，医疗供应链有望回流美国。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是否有麻烦，因为台湾外长就担心台湾成为北京转移内部不满的代罪羔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特朗普总统说中国病毒这个讲法是准确，但是引发了广泛批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推文当中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引发了北京以及很多美籍亚裔人士的愤怒，包括国会议员和卫生专家在内，很多人就担心这种称法会引发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不过亦有人支持特朗普将这个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认为这个是正本清源。特朗普就坚持认为他这个讲法是准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3月16日星期日在推文中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后，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个是对中国搞污名化。特朗普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为他的这个讲法进行辩护。他说中国发布虚假的讯息，讲美国军方将病毒传给他们，这个是不实的，与其与他们争吵。特朗普说讲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来自中国，这个是一个很准确的讲法。特朗普还对中国方面有关病毒是美国军方带到武汉的讲法表达了不悦，他亦都不认为这个讲法会引起污名化。虽然特朗普是对中国的指称做出回应，但是他的这个讲法遭到很多人的批评甚至是谴责。海撒医疗网的海撒家庭基金会的高级副总裁兼全球卫生与艾滋病政策主任海茨发推话，作为一位在艾滋病领域工作了30年的人，他知道污名对公共卫生来讲是几咁的危险。这个对新冠疾病来讲亦都是如此。在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国的武汉检测出来后，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不要将病毒与中国或者是武汉联名起来，以避免歧视或者是污名化。该组织将这个病毒正式命名为 SARS-CoV-2， 由这个病毒引发的疾病称为 COVID-19。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此前表示，在谈论新冠疾病时，某些用词或者是语言可能对人有负面的意义，引发污名化的态度。出生于台湾的加州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回应特朗普的推文说，亚裔美国人将因为你的这一条推文而可能面临更多的歧视。刘云平说，请停止你的不必要的言论。新冠病毒现在是一个美国的病毒、意大利的病毒、西班牙的病毒，我们都受到了影响，我们都需要一起努力。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对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并不感到意外。该机构在推文中说，他当然将它称为中国病毒，因为他不关心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会因为这个对新冠病毒的种族主义描述而受到仇恨的暴力对待。美国福音派基督教的一位领导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称法是不可接受。担任过西雅图一个教会牧师尤金·崔牧对特朗普的推文做出回应，说将他称为中国病毒只会在国内外煽动对亚洲人的指责、种族主义和仇恨。他们需要能够清楚的反对种族主义的领导，将美国与世界团结在一起的领导，不要进一步的分裂。6岁时从南韩移民美国的崔牧师说，就他所知， 在过去几个星期就有三个人受到袭击。他认为这些袭击事件与新冠病毒的传播有关。崔牧师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不能够代表所有亚洲人发言，但是他知道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来说，他们不单止正在对付一场卫生危机，而且可能会面临其他人对他们发出言语和肢体上的攻击。崔牧师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这个病毒的恐惧正在演变成愤怒。这一种情绪不单止是针对华裔，而是针对亚裔。他指出，美中两国最近展开的贸易战已经在美国引发了针对有中国血统的人的敌意。他没有将特朗普称为种族主义者，但是他说这个推文显然是种族化了，是非常不幸的。很多美国华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米歇尔王在改变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特朗普总统对所有华人道歉。一位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并呼吁大家去签名的华人在微信中说，特朗普将新冠病毒叫做中国病毒，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可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华情绪。截稿时，在这个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接近7万人。笔名为北风的前中国异议人士温云超在推文中说，特朗普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的病毒，其实还有华人的病毒的意思。他说，不管是哪种意思，都会加深种族歧视。身在美国的中国人、华裔甚至亚裔的处境都会受此影响而急剧恶化。温云超认为，评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他说，中国人及华人、华裔不应该背负着中国或中共的原罪，亦不应该成为坐视特朗普加剧种族歧视的理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斯道亦在推文中批评说，他真的不喜欢将新冠病毒的责任推到所有中国人身上的趋势。将疾病归咎于外国人的残酷排外历史由来已久，而且我们自己对新冠病毒的反应很坏，我们不应该将别人当替罪羊。德国医生伊文图亦认为，特朗普是在找替罪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特朗普真的很擅长起一些使人不会忘记的名字。的确，这个是种族主义的语言，他是玩指责游戏的高手。曾经担任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并撰写过多本有关流行病著作的普利策等奖项的获奖者盖瑞特则认为，这个更多的是关于美中两国对手之间的口水仗。他在推文中说，总统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且蓬佩奥国务卿称他为武汉病毒，这些都是故意打北京的耳光。北京方面反过来宣称是美国军方制造了这个病毒，与其说是污名化，不如说是两个对手之间危险的口水战。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中美之间围绕这个病毒的交锋逐步恶化。上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称，可能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了武汉之后，美国助理国务卿次日召见中国驻美大使进行交涉，随后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电话交谈中互相指责。当日晚上，特朗普在推文中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特朗普的这个讲法没什么错。他在推文中说，这个疾病是由一个病毒引起的，这个病毒来自中国，因此将它称为中国病毒没错。孔夫子相信证明，亦都就是说以合适的名字来称呼事情。不少人指出，此前国际社会亦都有某种疾病以它的发源地冠名的做法。一位推友说，中国病毒与德国风疹、西班牙流感、日本脑炎、基内亚蠕虫、罗斯河热、内姆病、洛基山热、伊波拉热和中东呼吸道综合症一样，不是种族歧视吗？美国保守派博客主持人斯塔基在推文中说，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并不是关于中国人民的，它是关于病毒的来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腐败对它自己人民的欺骗和压制制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还有人批评说， 那一些认为将1918的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没错，而将这一次的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就不得的人是伪君子。印度裔的美国作家马尔霍特拉在回应几斯道的推文时质问他，你将1918的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但却批评那一些将这一次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人，这个不是虚伪吗？讨好中国给你带来了好处吗？几斯道回复说，将1918的全球大流行病称为西班牙流感是不公平亦都是不准确的，但是现在他就是这样叫西班牙除外，称它为1918年流感大流行病，但是故意重新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几斯道看来是仇外和寻找替罪羊的做法。英国广播公司科学节目的主持人，拥有135,000多名粉丝的詹姆斯王认为，特朗普的这个称法会使每个人都受到影响，而不单止是华人。在推文中说，他理解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中国病毒的称法没问题，他们不可能是这个讲法引起的排外情绪的受害者，但是这样做可能会意味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更可能是由种族主义而不是事实来决定，这个会置每个人于风险之中，这个是因为病毒不是种族主义者。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新冠病毒的病例开始减少，中国共产党亦在国际上加强宣传，并且对意大利等国家提供医疗物资协助，营造一个大国防疫有成的形象。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就说，台湾专家在1月中去到武汉实地访查之后就发现那个地方有问题。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不当处理疫情的不满亦使到吴钊燮感到非常担忧。他担心的就是台湾可能成为北京当局转移内部对他们不满的代罪羔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在不断增加的情形底下，台湾的确诊病例和邻近的地区比起来数字相对较低，应对疫情的作为亦都受到了各国的注意。多家的媒体表示台湾的做法是值得仿效。美国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修伊士星期一3月16号为此而在他的节目专访当中是专访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修伊特是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路在输，不单止错误处理两岸的关系，香港的事务和特朗普的贸易战亦都是输了一个回合，对经济的管控正在是崩溃当中。他是否是有麻烦？吴钊燮表示，这个亦都是台湾正在密切观察的事情。台湾距离中国是很近，又一直是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经济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是放缓，越来越多的人是失业。内部对习近平有很多的不满，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亦都是决策者。如果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就必须要怪他。而对威权主义的传统经验就是，如果内部出现问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在他的境外找一个替罪羔羊，发动一场战争或者是制造一个危机，而台湾很可能就是一个对中国非常之便利的代罪羔羊，所以台湾一直都是非常之小心注意情势，亦都很谨慎地处理和中国的事务而不去挑人。苏伊特紧接下来问一个他两个月前绝对不会问的问题，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以及是控制权的人，但是克鲁晓夫亦即是前苏联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亦都曾经如此。但是有一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是发现已经被政治局免职，因此他问台湾的中国事务专家以及本身亦都是大陆问题专家的吴钊燮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亦都可能将党的总书记撤职。他表示，当然如果中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样是会有一个可能性。不过他说他曾经在1989年犯下了一个很差的错误。当时他正在写博士论文，他以苏联当时有一个如此一块巨石般的不可动摇，但是几个月之后事实就是证明了他是错的，所以很难预见中国会如何演变。不过他的确是看到一般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但是即使是如此，吴钊燮说中国政府此刻大体上对社会 仍然是有好好的控制。不过如果中国的经济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以及是其他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将会面对是内部非常严峻的挑战。对于美中两国近年来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互相指责，吴超涉表示，中国理解过去几个月以来他的国家形象已经是因为这个病毒是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他正在做的就是试图改变这个局面。不单只是责怪美军将病毒是带到武汉地区，现时更加在度强力宣传他是世界的拯救者，能够对那些受病毒感染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资以及保护，所以这个局面就好像试图要将黑变成白，他认为这个是美国无法接受，而台湾亦都要试着不要去理会他，因为台湾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防疫的工作。他说，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武汉发生之后，台湾即派疾管处的官员以及专家到当地查访，他们当时就知道那个地方是有问题，但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实际的情况却是非常之沉默。如今全世界都知道病毒从哪一度开始，大家都亦都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一类的冠状病毒，台湾政府使用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的名称，他相信这个亦都是美国现时所称呼的他们的方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星期一在推特发文的时候，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名称为是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这个是对中国打污名化，中国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只是依据病毒的来源称呼他，因此他用的是非常之准确的讲法。星期三他再次在白宫表示，这个是来自中国的病毒，所以他是中国病毒，讲法是准确的。对于吴超涉对台湾可能成为替罪羔羊的担忧，台湾国防部这个星期一表示，侦察获到是中国解放军战机首度在台湾西南海域执行夜间的飞行训练，并且是接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经过台湾空军的广播驱离之后，对方才飞离。这个亦都是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之后，解放军第四次在台湾的周边地区是进行军事演训活动，前三次都是在二月中。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亦都在加强彼此之间共同防疫的合作。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星期三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栗英杰针对美台建立防疫合作的伙伴关系发表共同声明。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为了共同对抗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美台双方将会进一步强化美台咨询系以及系合作的机制，而在这个伙伴关系之下，将会分享最佳的做法，合作进行相关的抗疫措施。这个措施包括快筛检验试剂的研发、疫苗以及药品的研发生产、追踪接触者的技术和科技、科学家和专家的知识交流以及联合会议、防疫医疗用品以及是设备的合作和交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他的脸书账号上面表示，美国将会特别保留30万件防护衣的原料给台湾。台湾在国内口罩产量逐渐稳定之后，亦都将会提供美国每个星期10万个口罩。他表示，除了和美国合作之外，台湾亦都在寻求和其他的国家在防疫上面的合作和交流，希望在保护台湾民众健康的同时，亦都能够将台湾在防疫上的经验贡献给国际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上个礼拜说，为了迅速应对新冠病毒肺炎带来的危机，美国知名的口罩企业霍尼韦尔，亦即是 Honeywell， 将会在美国本土设立新的口罩工厂。究竟医疗供应链是否有望回流美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三月十六号星期一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时说，上星期五晚上，他已经给他们提交了建议，并且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亦保证一两日内就批准。他们讲话的时候，霍尼韦尔正准备在罗德岛的斯密斯菲尔特建立一家口罩工厂。纳瓦罗还说，多个跨国企业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只要获得可以进行生产的必要行政批准，这些公司一个月内就可以开始生产口罩。 科尼韦尔的发言人埃里克·克朗兹在一封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听，纳瓦罗提的建厂的事还在度敲定最后的细节，但是他说他们公司已经准备好进一步帮助美国政府提升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能力。他们已经增加了在全球多个设施的产量来满足日渐增长的需求。他们亦都在迅速行动增加美国境内 N95 口罩的生产能力。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尔2月25号在接受美国国会议员质询时表示，美国目前有3000万个 N95 医用口罩的库存，但美国医护人员需要3亿个口罩。口罩的短缺甚至使美国医疗总监杰罗姆·亚当斯在2月29号发推文，呼吁美国民众不要再买口罩，应该将口罩留给医疗工作者。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口罩短缺是口罩生产外流造成的。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援引美国国内最大医用外科口罩生产商 Prestige Ameritech 公司执行副总裁麦克鲍恩的话表示，问题的种子15年前就播下了。他说那个时候大多数口罩厂迁到海外，因为那里的口罩生产成本只是包恩工厂所生产的领土。这个其中包括曾经的行业老大金伯利。据报道，现在全球最大口罩生产商来自美国的 3M 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业公司和博尼韦尔国际有限公司的口罩工厂生产线都在中国。包恩告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听，一年时间内，美国的医用口罩从 90% 美国生产一下子就变成到 95% 的外国产。与此同时，中国却是口罩的生产大国。根据中国国内的数据，中国的口罩产量在疫情爆发前几乎占据了全球产量的二分之一。疫情爆发后，由于口罩需求的激增以及中国政府的鼓励计划，截至2月29号包括多种常用口罩在内，中国全国的日产量更是达到了 1.16 亿个。纳瓦罗3月16号星期一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导致医疗口罩需求大增，这个凸显依赖外国供应链会遭遇挑战。他2月份在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电视采访时还说，中国正在禁止 N95 口罩的出口，不过这种讲法遭到中国官员的否认。纳瓦罗还说，他正准备一项行政命令，要将医疗供应链从海外移回美国本土，来解决美国对外国医疗供应依赖的问题。纳瓦罗说，美国先进药品成分约有 70% 来自国外，而这一项行政命令的本质是要将所有相关生产工作迁回美国本土。他强调，这样一来，我们才不需要担心会对外依赖。纳瓦罗不是唯一担心对美国医疗产品的过度依赖国外，特别是中国的美国人。特朗普总统3月初在白宫与大型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负责人开会时说，冠状病毒讲明了将所有制造业带回美国的重要性，我们开始这样做。坦白说，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大约在一年前就开始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冠状病毒爆发清楚表明，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美国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并且在美国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克服对中国的依赖。罗斯玛丽·吉布森是美国医药智库赫斯廷斯中心的高级顾问，他还是中国处方揭露美国对中国药品依赖的风险的一书的作者。他3月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卫生公共事务电视网 C-SPAN 节目采访时谈到灾难发生或者是大流行病发生时，对中国医药供应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影响美国医院的运行。吉布森说，在中国特别是在冠状病毒严重流行的地区，生产正在停产，而武汉则是制造大量抗生素的枢纽，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很多运输路线亦被封锁，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在中国处方一书中亦都预测过，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全球健康紧急情况时，如果中国出口的大门被封锁，美国可能会遇到问题。这些都是基本药物，90%的药物都是普通药物， 呢啲系医院每日运转嘅基础。佢话喺类似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佢可以想见中国会将自己嘅供应保留喺国内，先满足自己国内民众嘅需求。不过，美国嘅经济学家并唔认为用行政手段强迫供应链回归美国，并唔一定有利于美国嘅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同公共卫生。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金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对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供应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是纳瓦罗的解决办法却不一定有利于美国。金斯特说，迫使产业转移到美国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即使有很短的危机需要处理，他们亦都需要考虑更多。金斯特的感觉是，提供的这些类型的解决方案的人是在利用这一场危机推动议程，推动美国经济的一项激进议程。他认为如果不对问题和替代解决方案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金斯特说，认为美国企业回流就可以解决问题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个就是全球经济依存不利美国。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全球经济依存是美国和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全球经济依存总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他认为口罩和医疗供应短缺的问题可以借助战略储备来解决。短期内，美国应该与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协调。另外，金斯特提出企业重新配置供应链亦不是容易的事，涉及到生产成本、厂房建设、员工招聘、生产材料供应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了防止新冠疫情进一步扩散，美国人的生活出现了巨大改变，不单止餐厅、酒吧都一一宣布暂停营业，很多美国国内的购物中心、城市街头都空无一人，很多大型的体育活动都宣布推迟举行的。但是亚马逊就计划雇佣更多的职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的指示，所有酒吧、俱乐部和酿酒厂都应该关闭，所有餐馆都应该减少顾客，保持社交距离。因此洛杉矶地区的著名街道上面星期一显得空空如也。拥有 AMC 电影院以及众多餐厅和酒吧的伯班克，往日繁忙的海滨长廊如今光顾者亦都是寥寥无几。整个洛杉矶地区商家的窗户上面都贴出了告示，星巴克谢绝顾客使用座位，而餐厅因为减少顾客数量表示道歉。西荷里活的圣莫尼卡林荫大道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同性恋酒吧的所在地，当下亦都变得无声无息，健身房亦都被关闭。不过一些机构的指令允许健身迷再锻炼一日。亦都是星期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鉴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在未来八个星期应取消或者推迟50人以上的餐会，因此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将进一步拖延他们2020年的赛季。这个有162场比赛的赛季原定在3月26号揭幕，所有30支球队都将会参加比赛。这场赛季是众多受疫情耽误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全球各地的球队、运动员和体育联盟所面临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同时地方媒体报道说，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肯塔基赛马会这项堪称北美赛马三冠王之中的首个盛会，将赛会从原定的5月推迟至9月举行。路易斯维尔信使报援引接近比赛的消息来源以及 WDRB 电视台都表示，比赛将会在9月5号举行，改变了原定在5月2号举行的计划。人称玫瑰争夺战的肯塔基赛马历史上只是推迟了一次，那次是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传统上5月第一个星期六的竞赛被迫推迟了一个月。亚马逊网站星期一表示，将会在美国雇佣10万名仓库管理和送货人员来到应对在线订单的激增，因为在疫情爆发期间，很多消费者转向网络购物以满足需求。由于一些民众担心 隔离措施或者物品短缺而大量购物，抢空了货架，零售商都争相保持食物和卫生用品的充足，并且要求员工店内加班或者店外送货。冠状病毒迫使实行大规模人员的流动，导致亚马逊网站物品缺货，部分交货时间拖延。亚马逊网站的员工人数随着季节波动，在这个之前的假期季度达到了顶峰，总数是798,0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目前还不清楚亚马逊再雇用100,000名员工之后会保持有多少的工作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的推特户口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而是时间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一次我们讲到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根据邦联条例形成松散的联邦。1789年3月4号正式生效的宪法改变了这种状况。美国新的国家机器有待考验，重担落在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肩上。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他不单止率领美国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建国之初最危险的阶段保证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乔治华盛顿对美国人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直到今日依然如此。他在世的时候，大家敬仰他的勇气和智慧。他在1799年去世之后，更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大家忘记了他亦是人，亦有缺点，亦会犯错误。美国建国的前100多年，美国没有人敢于批评乔治华盛顿，他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近年来，历史学家变得相对现实，开始客观地评论乔治华盛顿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丝毫没有减少他在美国建国史上的伟大和重要。乔治华盛顿的性格和他的影响力对完成美国宪法的费城制宪大会至关重要。有人说，如果当初他不去参加的话，制宪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后来作为美国开国总统，他又为国家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乔治华盛顿能够有效地化解新政府内部的政治纠纷，不被政府官员之间的分歧破坏国家团结。他经常思考国家前途，希望第一届政府能够迈出正确的步伐。乔治华盛顿曾经讲过，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后果可能无法更改。他觉得与其等到发现错误再去矫正，而且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不如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希望能够为后来者打下坚实的基础。乔治华盛顿是非分明，他热爱正义，亦热爱共和体制，但是很多人看不出这一点，因为从表面看来，华盛顿是个十足的贵族，表现得亦有贵族的气派。他经常去参加各种仪式，出外都是坐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边，批评人士因此称他为国王。但是事实上，乔治华盛顿反对国王和独裁，他对有人建议在美国建立王权表示惊讶，对这些人不明白自己所造成的伤害而感到震惊。 乔治华盛顿警告话，呢种轻率嘅讲法会促使某啲人试图喺美国建立皇权。佢话君主嘅出现意味住美国敌人嘅胜利，证明美国人民无法管理自己嘅事务。乔治华盛顿出任总统之后，千方百计防止美国出现国王或者系独裁者。他希望人民能够最大限度的实行自治，他觉得这种政府才意味着人民能够享受个人自由和法律的公正。十八世纪被讲成是理性的时代，是理解人民权利的时代，华盛顿代表时代潮流。他曾经表示没有人比他更关心人类福祉，他对当时政治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幸福。乔治华盛顿觉得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就是美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的保护。乔治华盛顿对民众信奉何方神灵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宗教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他说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亦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乔治华盛顿对种族压迫和对宗教压迫同样深恶痛绝，不过他本人曾经是奴隶主，但是他同时亦憎恨奴隶制度。他曾经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一项计划结束奴隶制度。根据他的遗愿，乔治华盛顿去世之后，他的所有奴隶都获得自由。乔治华盛顿从一开始就努力和国会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他没有想尽办法设法剥夺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并以实际行动巩固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同时国会亦非常合作，没有夺取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国会同意乔治华盛顿有权任命内阁，但是批准权归国会所有。乔治华盛顿邀请当时美国一些最有见识、最德高望重的人进入内阁。他挑选当时担任美国驻法国外交使节的托马斯·杰斐逊出任国务卿。就在国会讨论杰斐逊的任命的时候，法国传来坏消息。乔治华盛顿得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非常着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得到法国的帮助，而且仍然需要法国的帮助，因此法国发生危机对美国很不利。杰斐逊回国能够带来有关法国局势的宝贵消息，乔治华盛顿同时觉得杰斐逊很有见解，不单只是在法国的问题上。财政部长一职，华盛顿决定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就是华盛顿的部下。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盛顿选择了约翰·杰伊。杰伊参与联邦主义文集的撰写，对美国宪法做出最透彻的解释。参加制宪大会的另外两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和约翰·拉特利奇，亦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找到一名出色的律师来担任司法部长，这个人还必须是宪法的支持者。他选中维吉尼亚州的埃蒙德·伦道夫，当初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提出维吉尼亚州提案的就是伦道夫，这个提案成为宪法的基础。后来伦道夫拒绝在宪法上签字，因为他认为宪法不会通过，但是他还是推动了维吉尼亚州对宪法的审议和批准。内阁人选得到国会的批准之后，乔治华盛顿准备开始工作。 新政府面对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西班牙人对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控制。美国农民要靠这条河将粮食运往市场，但是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下令对美国船只关闭密西西比河道。美国和英国亦存在矛盾，美国和英国没有商业条约，英国亦没有向美国新政府派遣使节。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领导的新政府还面临着经济方面的难题。迫在眉睫的两大问题是偿还美国独立战争的贷款，以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乔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需要找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答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如果你想获知最新嘅新闻，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在社交媒体方面，我们在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一名非洲裔美国女军人写书，讲述自己怎样去平衡事业与家庭。我们会介绍洛杉矶一个小型剧场帮助当地的拉美裔社区发声。同时我们会带大家看看有关美国的政治漫画对美国的文化政治表达有效的认识。最后会带大家参观一下美国陆军需要的新型机械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移民一直是美国军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记者柯木保尔最近采访了一名来自黑麦隆的空军上尉，他用本身的经历帮助其他女性在生活和职业上找寻平衡。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林达阿瑞是一个经过认证的人生导师和励志演说家，他曾经参与协调非洲小姐美国选美比赛，还为公司做过培训。但是林达亦都是美国军队当中不断壮大的非洲移民之一。他说他的黑麦隆的父母没想过他会拿到美国大学的学位。
我的父亲想给我就读药剂学院或者医学院，在我拿到学位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开心，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因为他为我成为一名女军人而感到骄傲。
林达是多佛空军基地第436医疗组的首席信息官和安全经理。多佛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基地之一。
It is imperative that our pilots are able to be seen quickly.
当务之急就是令到我们的飞行员能够被迅速注意到，并且能够返回飞行状态。如果某种原因飞行员患病的话，所以国家安全任务和林达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关的。
林达说在美国军队服役是他毕生所愿。
I actually want a career where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希望我的事业能够使我与众不同。我感觉作为首席资讯官或者作为医疗服务人员真的满足了我的愿望。
作为一个励志演说家、一个妻子和母亲，他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经历写了一个工作母亲的回忆录。林达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正在努力将家庭打造成为爱的庇护所，并且在家庭之外努力工作的母亲。
I'm looking for this book to be able to help me find that balance, like it says, because that's most important for us women.
我正在寻求这本书来帮助我找到书中所提到的平衡。这一种平衡对我们女性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生活之中扮演这么多的角色。
To write about my own life.
他激励我书写自己的故事，描绘自己的生活。
林达的兄弟塔克阿里穆比医生说，林达的生活展现了一切皆有可能。
Sometimes you have these conflicts between doing your job well and being a mom. That work-life balance that she talks about, that's where.
有时你会在工作出色和做母亲之间发生冲突。林达是提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必须要学到的， 因为你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母亲，同时又成为一名伟大的飞行员，你必须要放弃当中的事情。
林达的丈夫提斯尼克曼提话，他的妻子令到女儿看到生活没有极限。
I tell her every day, you know, that I want to see her, you know, as far as even being a general one day.
我每日都对林达话，我想见到佢，即使有一日佢只系一名普通人，佢为梦想奋斗已经足够啦。咁我认为呢个会对女儿造成影响。当佢哋睇到妈妈穿着嗰套制服保护国家，代表美国空军努力做事嘅时候，我谂佢哋亦会向佢哋嘅妈妈学习。
林达话：佢事业嘅成功存在于平衡两个字，佢有一个支持佢嘅家庭，有同佢分享妇女权利嘅同事，同埋一个重视移民贡献嘅军队。记者柯木保尔，特拉华州多佛市报道。
洛杉矶嘅拉丁裔社区中心有一个小型剧场，观众对象系当地嘅移民。呢、这个剧场为有可能受到主流社会排挤嘅新晋艺术家提供咗一个舞台。下面系记者马丁内斯喺洛杉矶嘅报道。
何塞菲娜洛佩兹曾经是无证移民，写了电影剧本《曲线苗条飞梦事》之后获得了国际成功。这部荷里活电影的主角由女演员阿美利佳·费雷拉主演，女主角反映了洛佩兹的亲身经历。
I had to wait a year to have US documents, so I started working in the fabric shop with my mother and my sister.
我等了一年才拿到美国移民文件，我和妈妈以及姐姐开始在布店工作。这些的经历激励了我写成了这部电影剧本。
这次成功之后，他决定在洛杉矶市中心波尔尔高地社区中心设立这个剧场。洛佩兹在这个主要由西班牙语人口组成的社区长大，他希望为社区带来一些艺术化的声音。
我开始为这个剧场写剧本，驳斥将我们都看成为罪犯、非法者、一钱不值的人的那一种印象。
剧场在2000年开放以来已经上演了128部的舞台剧，最新的戏剧是根据《美女与野兽》改编的演出。在这个犯罪和暴力都是问题的社区，这个剧场已经证明这里是好像奥提兹这样的年轻人的庇护所，如果没有参加演出，他的未来会是另外一种的情况。
Disabled, dead, or basically in jail.
残废、死了或者基本上是留在监狱里面，这三种可能你能够想到的下场。
奥提兹在狱中度过了两年时间，然后他的生活由于这个小剧场出现了正向的变化。他在这里免费学习表演，之后在荷里活几个作品当中是演出了角色。
If there are more organizations, if there are more peopl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then there are...
如果有更多的组织、更多人支援这些组织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儿童在街头不务正业了。就是因为有这个组织，我才还可以生存下来。
这个小型剧场资金拮据，但是创始人洛佩兹预言说，剧场一定能够支撑下去，继续为民众发声，并且帮助有志从事演艺事业的人是迈出第一步，追寻自己的梦想。记者马丁内斯，洛杉矶报道。
政治漫画在美国的文化和历史当中充满活力，无论有多大的争议，他们都被视作成是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马美记者塔布报道。
马特维尔克以漫画为生，他是华盛顿郊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的漫画家。
We're a strange mix of things in that we are making serious commentary on.
我哋用一种好奇特嘅方式去呈现，我哋对严肃嘅话题加以评论，但系我哋评论嘅方式就唔系咁严肃，我哋可以用显浅嘅图画去表达我哋嘅观点。
这位普利策奖得主漫画家说，政治漫画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快速明了的表达观点。
I can draw a picture and put in a little word bubble and you can read it in about 4 seconds and you get it. It has to hit you.
我可以画一幅画加上一些文字的注释，然后你就可以大约4秒之内就读懂它的意思。这种漫画形式简洁明了，一目了然。
例如在这幅画中，维尔克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标志性的图像，美国艺术家诺曼·洛克威尔表现出美国文化的传统风貌，多年来他的绘画技艺不断精进。
When I started 40 years ago doing cartoons, an editorial cartoon was a black and white single panel cartoon in a newspaper.
40年前我刚刚开始画漫画的时候，报纸上的政治漫画还是黑白的单幅漫画， 而家漫画可以系彩色嘅，仲可以系动画形式嘅，更加可以系带有政治色彩嘅漫画小说。
比如2018年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哈尔彭同插画家斯隆创作嘅作品，目前正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展出。佢哋嘅作品讲述咗两个叙利亚难民家庭离乡别井嘅悲惨旅程。佢哋喺2016年喺美国定居。佩蒂鲁勒是新闻博物馆的展览部副主席。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untry, editorial cartoons have been.
自这个国家诞生以来，政治漫画一直在这里构建问题和辩论的框架。摘自本杰明·弗兰克林的《不自由无宁死》，这一条被分成几段的蛇将13个殖民地聚集在一起，所以它一直是这个国家乃至是世界自由表达思想、进行自由辩论的一部分。
但是言论自由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2015年，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原因是该杂志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不雅漫画。这种袭击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几位著名漫画家。
And within their culture, they're certainly entitled to be offended.
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当然有权冒犯，但是他们无权决定前往巴黎杀死这幅漫画的创作者。很多漫画家被迫要逃离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无所畏惧，敢于挑战政权或者政治人物。
维特克希望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大众可以真正欣赏漫画。
I think the good kind of political cartooning is something that slips in a really good political point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good.
我认为好嘅政治漫画系喺一个非常好嘅政治观点当中加入啲幽默同智慧，读者喺睇嘅时候可以引发佢哋思考，同时亦希望唔会令到佢哋生气。
记者塔布，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在过去十几年来，美国军队已经装备了遥控探测器去拆除战场上未爆的炸弹。在未来的机械人会更加聪明，能够做更多的事。下面是记者奥尼的报道。
有人说这样显示人工智能的战场未来，新一代机械人能够充当侦察兵，亦都能够充当有利，还能够拆除炸弹引信。这个机械人能够负重450多公斤。
When they're on patrol, if something's carrying their pack instead of them, it makes them able to react more quickly to enemy contact.
士兵巡逻嘅时候，如果有人替佢哋孭住啲嘢，就能够喺发现敌人嘅时候作出更加迅速嘅反应，佢哋嘅脚步亦会更快。
这个新型嘅机械人能够喺水面航行，喺冰上运动，攀越围墙，甚至能够穿越下水道。
Well, anytime you can keep troops out of harm's way and create distance between troops and hazardous situations or materials.
任何时候只要能够保护部队安全，避免部队直接接触有害环境或者有害的物质，你就可以挽救生命了。
有人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在机械人的使用方面超越美国。美国陆军因此计划增添5000多个机械人，其他军种亦都进行紧类似嘅投资。
We are very cognizant that our adversaries are certainly looking at ways to implement them in their formations, and we feel that it's very.
我哋知道我哋嘅对手肯定喺度研究紧机械人嘅使用方法。我哋认为我哋必须要咁做，确保我哋未来对敌人拥有长期嘅竞争优势。
不断扩大嘅机械人市场，令到美国嘅科技新兴产业感到有利可图。奋进机械人公司同另一间公司正打紧官司，这个事关总价值接近5亿美元的政府采购合同。
And you're multiplying combat power by allowing robots to take on missions that would ordinarily
派机械人去执行通常由军人执行的任务，你的作战能力就能够成倍咁去提高。
军方目前仅仅只是用机械人去对野外作业的军人提供支援，但是而家机械人越来越先进。专家提醒话，必须先解决因此产生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That's one of the deepest concerns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proliferation of robots onto the battlefield.
当你谂到机械人在战场扩散时候，你所担心的不单止是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你还担心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而且一旦做错，由哪个去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回答。目前看来，机械人可能会在未来的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记者奥尼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